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。时间过得好快，我们已经进入了第54集的播出了。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，我们要为您介绍和我们一块分享交通的沈弟兄。沈弟兄，非常高兴您来到节目的现场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沈弟兄，你看在我们最近这几次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都一直在看亚伯拉罕蒙召的经历。
是的。
那么在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啊，好像也就看到了在我们身上自己的那个经历一样。
一点都不错，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，因为我们都在经历这个蒙召者的过程。上篇信息里提到了亚伯拉罕凭信而活的经历。
是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还记得，在亚伯拉罕凭信而活的经历当中啊，有两件东西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。
是的。
一个呢是祭坛，还有一个就是帐篷。
在亚伯拉罕蒙召之后的路程上面，祭坛和帐篷这两件东西非常清楚地指出他过的是信心的生活。
是，
祭坛代表我们所事的和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神，也就是说祭坛的生活是一个为着神并且侍奉神的生活。
沈弟兄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，帐篷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不属于世界的生活，或者说是在异乡做客的生活了。
对的，这个帐篷的生活到了希伯来书里面把它描写的更上一层楼了。因为希伯来书11章里面所说的亚伯拉罕，他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。
是，在那里呢也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生活。但是啊，那里说到帐篷的时候啊，他还更进一步的说，亚伯拉罕居住在帐篷里乃是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。
对的。
你看希伯来书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启示出，帐篷的生活啊就是信心的生活，也是有永远盼望的生活。哈，沈弟兄，你看这乃是因为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受试炼的经历。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蒙神呼召，又怎么样因神的显现而得到加力，答应神的呼召。我们也看过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显现被带到神要他所在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先被带到事件，然后被带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也就是神的家和废墟之间。在神的家 和废墟之间的这个地方乃是高峰，亚伯拉罕应该留在这里。但是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以后，却突然继续他的行程，迁往南地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继续前行，而不留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呢？亚伯拉罕已经达到高峰，已经达到神要他所在的地方，他应该靠着神的怜悯留在那里。但是亚伯拉罕竟然向南地迁移，这就是说他走了下坡路。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以后，继续前行就是走下坡路。亚伯拉罕继续他的行程，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。我们曾经看过，亚伯拉罕起初是拖泥带水，后来他得胜了，一路走到示剑，又到了靠近伯特利的地方，那真是非常的好。在这两个地方，亚伯拉罕都筑了坛，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他还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向全世界宣告他对巴别的情形是一个反的见证。亚伯拉罕这样做，不是已经达到经历神的高峰吗？我们也许会想，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，我们一定会留在那里。但是我们不该这么想，因为我们就是今天的亚伯拉罕。古时候的亚伯拉罕正像我们一样，亚伯拉罕的经历也就是我们经历的种子。创世纪里的亚伯拉罕的记载是亚伯拉罕的传记，但却是我们的自传。不，你也许会说，那是亚伯拉罕的自传，是我们的传记。但是这个记载确实是我们的自传，而不是我们的传记。因为亚伯拉罕的传记是摩西写的，而我们的传记是我们自己写的。亚伯拉罕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是相吻合的，我们和他是一。我们岂不是也和主有过一段美妙的时光？那时候我们也达到了高峰，并且喊着说，哈利路亚，这里真好，没有其他的地方比这里更好，这对我们是最好的地方。难道我们没有这样说过吗？但是到了第二天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开始走下坡了。头一天晚上我们还说，哈利路亚，这是我要的地方。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开始往下走，而走到了埃及的边界。这就是说我们走到了靠近世界的地方。晚上我们还在迦南的高峰，第二天我们就下走到世界的边缘了。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。要达到高峰很容易，但是要留在那里确实是不容易。在高峰上并没有多少的空间，我们只要稍微移动一点就会走下坡去。要保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，在高峰周围布满了陷阱，很容易落到其中。蒙召的人通常不会走回头路，但是很容易下到埃及。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回到过加勒底，但是他的确下到埃及去过。
在圣经里面，这一处的经节是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呢，他又却很真切地说出了亚伯拉罕的经历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说，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沈弟兄，您看在第八节， 亚伯拉罕他是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上支搭帐篷的。山上，这可是一个高处，也就表明了亚伯拉罕他是被神带到了经历的高峰。
是的，别忘了亚伯拉罕不仅仅支搭帐篷，他还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只是没有想到有个后来，十二章九节一开始就是说，后来他就渐渐的迁往南地去了。我们都知道南地是靠近埃及的地方，是接近世界远离神命定之地的地方。
是，而其实呢，亚伯拉罕的经历啊，可以说也就是我们的经历。你看，我们也蒙召了，奉献了，都开始了一个信心的生活，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。可惜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渐渐的不知不觉的也就从经历的高峰上面离开了。
是的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有的经历。好像过得还好，不知不觉的我们的生活就走下坡了。
是啊，在信息当中的一句话的的确确是发人深省。他说，达到高峰容易，留在高峰不容易。小弟兄，实在也就是在高峰没有多少的空间啊。
的确是，我们稍微轻举妄动，就不知不觉的很容易的下到埃及地去了。
是，
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章十八节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试炼。试炼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词，没有人喜欢经历试炼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喜欢在生活里有试炼吗？虽然没有人喜欢试炼，但是试炼是一个最好的经历。亚伯拉罕蒙召开始过信心的生活不久，试炼就临到他。我们千万不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对我真好，不要叫任何试炼临到我。像这样的祷告只会叫试炼早一点临到我们。主会刚好相反的来答应我们的祷告。如果我们说，主啊，不要给我任何试炼，主会说，我很快就会给你试炼。相信没有人能够说从他蒙主呼召以后过的都是好日子。我们的神不仅是爱的神，也是主宰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的。我们的神不仅是爱的神、光的神、生命的神，也更是主宰的神。每一件事都在他的经纶安排之下，他是为着我们而支配全世界。我们都必须相信，神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而支配整个宇宙。我们也许会说，我太渺小了，主宰的神怎么会为我来支配全宇宙呢？但是神的确为着我们支配一切，我们必须相信这一个。我们并没有渺小到一个地步使神不为我们主宰安排我们的环境。我们已经够大，叫我们有神主宰的安排。也许当我们读到一些关于亚伯拉罕下埃及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，也不觉得好，我们甚至于对神会提出疑问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真的需要来听亚伯拉罕受试炼的信息。我们对神的经历很容易达到高峰，但是不容易留在那里。请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那是神在我们出生以前就主宰安排好的。神是主宰一切的。虽然我们看自己是一个渺小的造物，但是对神而言，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为我们安排了一切。甚至于我们今天会听到这篇信息，也是神的安排。 我们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，不要想要逃跑。如果你逃到某一个地方，至终你会发现，那正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地方。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低头敬拜神说，主啊，我完全相信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就为我安排了一切。亚伯拉罕的试炼就是要为着叫他学功课，我们也都需要学功课。我们从父母或者是从老练的弟兄姊妹们学不到这样的功课，我们都必须学一些关于神主宰的功课。
沈弟兄，你看，信心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，这个试炼啊就来了。我们总是喜欢听平信而活的经历，至于试炼吗？那最好是没有才好。
虽然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试炼是一个很好的经历，能够让人成长，让人成熟，但是主观的来说，没有人会喜欢试炼的。可是刚才信息里对试炼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蛮新的启示。
是啊，在信息当中一再的提到神的主宰，我们所信的神不仅仅是爱的神，也是主宰的神，所以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是他的主宰。如果说今天我们都能够以这种的眼光来看试炼的话，那么沈弟兄，我们的认识可就是不一样了。
如果能够以神的主宰来看我们的经历，不论是在信心中的生活也好，是在试炼中过生活也好，我们都能够低头敬拜。这样的敬拜不是为着感谢神给我们顺利的生活，或者说求主拯救我们脱离不好的环境，这样的敬拜乃是敬拜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宰的神。
是的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宰的神。沈弟兄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亚伯拉罕的试炼。你看，当亚伯拉罕他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上搭帐篷过生活，这应该是非常好的。
是的，
因为帐篷的生活再加上祭坛的侍奉啊，我想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神和人都非常满意的一个写照。
对，
可是没有想到一下子这个试炼啊就来了。我想这个试炼应该和亚伯拉罕渐渐难移脱不了关系吧。
我想应该是的。当我们离开了神命定的地方，渐渐移到靠近埃及的地方，试炼就来了。在创世纪十二章十节里说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在这里说明我们所居住的、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
是，在今天我们信心生活的经历当中呢，我们所站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是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上呢，还是在靠近埃及的南地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啊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警惕啊。
饥荒来了，表示我们生命的供应短缺了。
对，
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忘了自己应该是住在帐篷里，应该是在帐篷旁边有祭坛的侍奉生活。我们的反应常常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，因为饥荒甚大，就下埃及去了。
我们看过了，亚伯拉罕第二面的经历是凭信而活。亚伯拉罕必须凭着信，靠神来供应他日常的需要而生活。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，我们看到，那地遭遇大饥荒。这个饥荒是一个试验， 是要看看亚伯拉罕在他的生计上，在他每天的生活上，是不是信靠神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十二章从第十节到二十节，我们就会看见，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亚伯拉罕是又软弱又低下，他没有法子持守在神所指定的地位上，他反而下到埃及去了。迦南的后面是巴别，旁边是埃及，附近是索多玛。亚伯拉罕渐渐向南迁移，直到他下到埃及。亚伯拉罕在埃及说谎犯罪。也许我们没有人会相信亚伯拉罕会这么样的软弱，会这么样的低下。神曾经在乌尔、在哈兰、在示剑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在示剑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神确定的告诉亚伯拉罕，他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子孙。向亚伯拉罕说话的神是谁？这位神是创造的主，是拥有天地的那一位。这就是那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。但是在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应当毫无疑惑地说：“我不忧虑饥荒，因为我有活的神，我也不担心缺粮，因为那呼召我，把我带到这里，又屡次向我显现，证实我路途的，乃是全能的神。我已经信靠他，现在我凭着信靠他供应我日常的需要而活，我不在乎到底有没有食物。”亚伯拉罕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但是在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样做呢？他有没有祷告呢？他有没有向妻子说：“让我们祷告吧？”没有。好像亚伯拉罕完全忘记祷告了。当这一段的试验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。不要笑亚伯拉罕，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祷告。但是当饥荒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忘了我们是个基督徒，只记得我们是个人。我们忘了那曾经向我们显现的活神，而只记得我们的肚腹。亚伯拉罕关心自己的肚腹，他看看光景，在那地有饥荒，而在埃及有充足的粮食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多谈，两个人很快就同意下到埃及去。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甚至于在做这个决定以前已经在走下坡了。夫妻两个人都忘了神，他们没有考虑到神要他们去哪里，他们好像没有神似的。
从今天的信息看来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蒙召以后的经历呢，就是凭信而活。可是沈弟兄啊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信心的生活还真是不容易过呢。
是的，
你看没有多久，这个饥荒呢就来了。
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遇到同样的试炼，而破坏我们信心生活的，也多半是我们日常的需要、民生问题。
是，
这个关键在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是眼见的，是每天出现在我们周遭的。
对呀，我们的问题啊，就都是出在这里了。神他命定我们所过的蒙召生活是凭信心过的生活，并不是凭眼见所过的生活。如果今天神让我们凭着眼睛看得见的、手摸得着的东西来过生活的话，那我们根本就用不着信心了嘛。
你说得很好，蒙召的生活是我们的命定，也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特权。别忘了，没有神生命的人是没有信心的，因为这个信心的创始者是我们的主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执实， 是未见之事的确证。而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，可能有试炼，而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也可能会遇见饥荒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因着信心对所望的事还有未见之事就能够有把握，而且有确证，更何况是我们每日的生活呢？
是的，
沈弟兄，非常谢谢你能够和我们弟兄姊妹们有这么好的交通，
谢谢你，
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是凭信而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听众朋友们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也愿意我们都能过一个凭信而活的生活。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